谁被暗算？赵斌在老家当民兵的时候，枪法就数一数二，所以后来随打工朝进队，他对自己找工作很有信心。那种坐办公室之类的事儿，他不敢想，但凭自己当过民兵、擅长使枪的本事，他觉得找个保安之类的活儿根本就不在话下。为了省下中介费，他没有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，而是自己写了几十份求职信四处张贴。信中他特别写明自己曾经当过民兵的经历，还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和暂住的旅社地址。可是十几天过去了，赵斌从老家带来的一点钱都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，没有一个人来和他联系，难道就这么回去？赵斌很不甘心。就在他极度失望的时候，忽然有个40岁左右、文质彬彬的男人来找他。啊，你是赵先生吧？他边问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。这是你写的吧？赵斌一看，就是他贴在街上的求职信。莫非有工作上门了？他赶紧把来人请进房间。来人问他，你不是本地人？赵斌点点头。来人看了他一眼，又问，你说你什么都能干？赵斌又点点头，还开玩笑似的补充了一句，只要不让我杀人，干什么都行。谁知赵斌话音刚落，来人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失望的神情，他朝赵斌摇摇头说，看来我找错人了，我们的工作不适合你。赵斌一听就急了，哎，你还没谈呢，怎么就认为不适合我呢？来人朝赵斌微微一笑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你替我去杀一个人，你能干吗？赵斌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这么文质彬彬的人居然要杀人。见来人要走，赵斌一把抓住他说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谈谈条件。其实赵斌才不会替人去杀人干傻事呢，只不过他觉得这事有点意思，如果因此掌握了什么线索，说不定还能替公安局破个大案。那人见赵斌松了口，便在椅子上坐下来说，其实我也是受人之托，本来不想干的，可是对方出的价实在不低，所以我现在需要找个合作伙伴，怎么样，咱俩一起干，好好赚他一笔。我姓周，以后你可以叫我大周。赵斌接过一看，照片上是一个挺漂亮的女人，看上去甚至还有点眼熟，但是他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大周看出了赵斌的心思，就提醒他，你有没有看过寡妇秘闻？大周这么一点，赵斌想起来了，这个女人是电影演员刘晓丽。大周说，刘晓丽以前得罪过一个同行，现在那个家伙有钱了，就想报复他。人家出价30万，可是我担心一个人做不下来。那天偶尔在街上看到你的求职信，觉得你很合适。可是赵斌不是没有脑子的人，他朝大周摇了摇手，说，哥们儿，为了30万元去犯法，不值啊。大周拍拍赵斌的肩膀，说，你放心，我早就问清楚了，那个家伙并不是想要这个女人的命，只不过让她到鬼门关去走一走，吓唬吓唬她，所以你只要打她一枪，别把她打死，打伤就可以。再说了，你想，这活如果咱们不干，还会有别人来干，对刘小丽来说总是要挨一枪的，可对咱们俩来说结局就不大一样了。30万，事成之后咱俩平分，各得15万，怎么样？大周说到这里，赵斌总算松了口气，感觉事情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但他还是有点顾虑。他犹豫着问，就算不把他打死，如果被公安局抓住怎么办？大周胸有成竹地对赵斌说，我不能说万无一失，但至少可以保证你绝对没有威胁。我已经摸清了这个女人的活动规律，每天下午3点她会出来遛狗，我们就在车里射击她，当然你射击 我开车，我们只要注意不伤及周围的人就可以，因为这个时候街上可能人会最多，但凭你的枪法，我对这一点完全有信心。然后我们立刻离开现场，直奔附近的华龙商厦，你进去想办法脱身，至于我你不用管了。大周说完，从兜里摸出一沓钞票，爽快地塞给赵兵，说：兄弟，这是10000块现金，干，你把钱留下，不干，我立马走人，就当没这回事儿。手里接了钞票，赵兵立刻觉得有点头晕。10000块就这么沉，150000，该是捧也捧不下呀。他心一横，说：
你啥别说了，我干。
赵兵对自己的枪法有底，要刘小丽的命他不干，但是让他胳膊腿受点伤就能拿到那么多钱，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到了约定的那一刻，赵兵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墨镜和口罩，坐上大周的车，悄悄地等候在刘小丽的住所外面。这阵势毕竟不是以前民兵武装演练，所以赵兵不由紧张起来，感觉自己真的像个杀手。大周递给他一把枪，吩咐说：里面只有一发子弹，你一定要保证一枪拿下。赵兵的手有点发抖，但是还是故作镇定地对大周说：500米之内打苍蝇不行，打人我一个一个准。其实说这话他是说给自己听的，给自己打气。他刚说完话，只见一个中年女子牵着一条金巴狗从对面楼里出来。赵兵一看，果然是刘小丽，不过比记忆中老多了。大周悄悄地开着车跟了上去，在离他20米距离的时候，赵兵瞄准他的小腿扣动了扳机，随着刘小丽一声尖叫倒在地上，街上的行人开始慌乱起来。大周趁机开车冲出老远。15分钟后，赵兵已经在华龙商厦人流里穿梭，挑选自己喜爱的东西。说实话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像是在做梦。过后，大周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一切顺利，合作愉快。赵兵于是便离开商厦，买了些速食面，然后回旅社。按照事前的约定，既然事情办妥了，大周应该在一周之内把余下的14万元给赵兵送来。可赵兵在旅社等了4-5天，却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赵兵开始胡乱猜测起来，那个刘小丽到底伤得怎么样？她有没有去报案？姓周的家伙会不会私下把给自己的14万元给吞了？第二天，赵兵去报摊买了一大堆报纸回来，一看，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刘小丽的消息。晚报上说，昨日尹星遭暗算，警方苦于无线索。都市报上说，恐吓杀手魂不怕，小丽坦言再出山。娱乐报上说，仇杀情杀，刘小丽枪击案扑朔迷离，黑道白道，影视圈内幕费思量。翻着这些报纸，赵斌总感觉是有点不对劲，怎么没有收到刘小丽受伤的消息？自己那枪不可能没有打中啊。他突然一个机灵，赶紧从床底下把那天打过的枪掏出来，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其实是一把假枪，只怪当时自己太紧张，居然没有感觉出来。赵斌又伤心又气愤，立刻收拾东西回家。他知道自己干了傻事，只不过是在帮一个过期的明星炒作出山而已，那14万是别指望了，倒是事先收过的10000定金，或许回家还能做点事情。可是在赵兵要走的时候，大周闯了进来，一看赵兵的样子，说：兄弟，干嘛走啊？我说过的话不会食言的。他递给赵兵一个皮包，14万，一分不少。赵兵愤愤地问他，不是那个女人准备24出山吗？干嘛非这么大劲儿？大周叹了口气，告诉他说：兄弟，既然你也猜到了，我就告诉你实话吧。我是广告公司的， 为刘小丽二次出山的策划任务是我们接下来的。原本打算她假离婚，可媒体根本就不搭理。后来我们又故意爆出她的一些花边绯闻，可媒体依然是不感兴趣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设计重磅炮弹，总算吵起来。为了戏能够演得逼真，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嗨，兄弟，你的枪法的确不错，以后再有这样的买卖，咱哥俩继续合作，怎么样？赵兵哪里还敢答应，他寻思着，按照这个趋势，如果再要演戏，恐怕就得劫机或者搞列车爆炸了。说实话，这样的活儿他可干不来，也不想干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